Hello，大家好，我回来了。过去这段时间家里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办法继续给大家讲述。那这次回来，我带给大家一本非常小众的书啊，也是刚出，我给它翻译的名字是《不止一个你》啊。那这是两位学者，就不太会写书的这种人，所以把一本本来可能一两百页可以写完的书。愣是写了个四五百页，废话非常的多。但是呢，这本书我觉得这个他想说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分享给各位。而且这本书因为很小众，我估计未来几年都不会有中文版，因为卖不出去。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英文版，那英文名我会放在下面的简介里。然后这次回来呢，我也准备稍微改变一下未来这个讲述的风格，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只是把这个书我的感悟给大家分享的话，其实大家会错过很多，因为书中一些很好的问题，大家如果自己去思考一下获得的东西可能比我讲要多得多，因为你们的想法可能比我的更好，或者说更适合你。我给大家分享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也是有偏见的，对吧？片面的一些理解。所以像今天的这些话题，我会给大家留些时间去思考，并且大家也可以随时暂停这个音频，去想清楚你的答案，然后再听听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首先啊，这本书不止一个你，它作者想说什么？大意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面都不止一个我。就比如说我拿自己啊，子晨。作者的意思是，现在我在和你们说话的这个子晨，和我和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的那个子晨，或者是我生气的时候的那个子晨，他并不是同一个人，他是我大脑当中不同区域，或者说不同性格、不同行为习惯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把这所有的子晨当成是同一个子晨，但实际上是不同的。好，那这样的一个作者的观点，我想你可以现在思考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感受？是觉得有道理，还是不同意？你现在可以暂停这个音频啊，想一下。好，如果有听众还没有看过一部迪士尼的动画片，叫《头脑总动员》，或者叫《头脑特工队》，英文名叫《Inside Out》，这么一部动画片的话，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个动画片，来继续再听这个音频，这样里面的一些东西你会更好理解一些。这个动画片很简单，它讲的是个小女孩，但是视角呢是通过她头脑当中的五个情绪小人来讲的这个动画片。这五个情绪小人，一个是愤怒一个是快乐，一个是悲伤一个是恐惧，还有一个是厌恶或者恶心这五个情绪。那这五个小人就在这个小女孩的头脑里一直在争这个掌控权，比如说这个小女孩被人碰了然后这个愤怒就突然跳起来，她掌握了这个大脑的这个掌控权，然后这个小女孩就突然就非常的生气，然后这个愤怒就开始告诉这个小女孩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然后很快过一段时间，另一个情绪，比如说悲伤她又掌握了这个掌控权，让这个小女孩突然就变得很悲伤，然后这个悲伤说什么，这小女孩就说什么，所以这个动画片非常有意思虽然说它是简化了，因为当然我们大脑中不止只有五个情绪嘛。那所以这两位这个学者写这本书，他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是被可能无数个不同的我们所组成的。那这些小人在我们大脑当中互相在争夺这个控制权，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小人会获得这个控制权，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那这个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人格分裂还不太一样啊，因为人格分裂大多数这种病理的状态下，你在变换一个人格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记忆的，对吧？你是不记得你还有别的人格的。而学者说的这种我们非常正常的，我们所有人都有的这些小人，就是我们的记忆都还是保留着的，而且我们的大脑会给我们一个假象，这个假象就是我们好像一直是同一个人。因为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即使我在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我在悲伤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还是同一个子晨，只不过是我现在生气了，或我那时候悲伤了。但学者的观点是说，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的一个子晨在掌控。那首先啊，我必须说，这个只是他的一个理论， 啊，也是，当然不止他们两个，这个理论已经几百年了，都有很多人提出过。我个人呢，也是蛮相信这个理论的吧。那我相信它不是因为这个理论有多么多的这个科学实证证明它，而是我觉得这个视角，这个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对我的帮助很大。啊，我也希望这个未来把这本书分享完之后，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不过，这个科学的这些实证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我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左脑右脑的一些病例，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左脑右脑中间是连在一起的，它中间那个连接左脑右脑的这个区域，有些病人会被医生把这个左脑右脑中间连接的这个区域给切断，就会让左脑右脑彻底的互相之间不再有沟通。其实也并不会完全切断，只是说它会切的让左脑右脑几乎是没有办法完全沟通啊。但这个细节是不重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操作流程呢？是因为当时在医学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我记得是中风，当时有些病人他会反复的去脑梗还是中风，然后医生当时的一个特别好的唯一或者说唯一最好的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把左脑右脑中间这个给切了，然后他们这个就会好啊，不切的话，这个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才造成了有这么多的病人会做了这个手术。然后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就出现了一些很神奇的现象。有一个有些视频啊，大家搜网上可能能看到，但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有一些左脑，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身体的右边是左脑控制，身体的左边是右脑控制，所以当左右脑这个被切了之后，有些病人会发现自己在用左手去做一件事情，比如左手在选衣服，今天穿什么，他拿了一件衣服，然后右手会过来把左手打掉，左手的那件衣服打掉，他会拿另一件衣服，非常的奇怪。或者是左手一个人把烟放进嘴里，右手会过来把烟再从嘴里拿出来。或者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不是我瞎编的。或者是左手在提裤子，然后右手再把裤子往下拉。还有是左手去打一个人，右手把左手按住，不让左手打，是不是觉得很，对，就是，所以说这些奇怪的现象让这些科学家们发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左右脑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意识存在的，这两个左右脑还有自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意愿。而往常我们为什么意识不到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左右脑互相之间是通着的嘛，他们是互相是可以沟通的，所以他们两个会统一最后做出一个决定，可能是听左脑的，可能是听右脑的，但是我们是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这么一个斗争的，我们最后只是感受到，哦，我们现在想打人了，或者我们现在想抽烟了，但实际上在可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这个到底该抽烟不该抽烟，或者该打人不该打人，这之间其实是左右脑之间会有一些互相之间的争论，或者是对吧这种争夺这个权的控制权，但是当你把左右脑切开，这个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好，我现在停一下啊，给你一点时间，你可以暂停，想一下，听完这个实验，如果你之前不知道这个的话，带给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感受或想法？因为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的时候，对我冲击还是蛮大的。当时我就感觉啊，就是这个实验让我彻底的不再相信我的大脑当中只有一个子晨，因为我以前一直是这么觉得的。我从小到大啊，就大脑当中好像有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就是子晨，然后他控制着我的各种想法，我到底想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等等啊。然后现在我发现呢，至少我头脑中有两个，对，有两个子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实际上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大脑虽然说左右脑，但是左右脑本身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区域，对吧？负责的是不同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大脑当中也不止只有两个子晨，左脑可能还有很多个，右脑也有很多个，只是它们互相之间是一直在沟通的，尤其是在潜意识里沟通，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最终的感受是好像只有一个，但其实是有很多个，所以我虽然这个是还是啊，我们现在对大脑的研究太初步了，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实证能这么证明。但是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然后关于这个左右脑，我再分享一些实验啊，我觉得对我当时印象也很深。就是 当你左右脑被中间这个被切断之后，我们的左右眼所看到的东西也都是只有，比如说我眼睛的这个右部看到的东西都是只有我左脑知道，我眼睛左部的东西看到的东西都只有我右脑知道。所以说，科学家可以很巧妙的，只让我的左脑看到一些东西，不让我的右脑看到；只让我的右脑看到一些东西，不让我的左脑看到。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好，那就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实验了。因为我们的左脑是负责大多数啊，我们的说话的能力是左脑负责的。所以说，我就直接描述这个实验啊，就是我们的这科学家让我们的右脑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魔方。好，右脑看到了一个魔方，然后并且让我们的右脑看到说我们要画这个魔方。好，然后我们的右脑就当然是用我们的左手嘛，把这个魔方画了出来。但是我们左脑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们左脑既没有看到这个魔方，也没有看到说我们要画这个魔方。好，所以左脑就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左手就画了一个魔方出来。然后这个实验者就问说你为什么画这个魔方？然后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是左脑负责的，对不对？所以但是左脑又不知道为什么我画了魔方。但是左脑它不会说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画了魔方。左脑是会马上想出一个原因，他会说。啊、哦，我就是很喜欢魔方，我前段时间才刚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个魔方，所以我就挺喜欢魔方的，就画了一个魔方。而且左脑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不确定啊，它是非常确定我画了魔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我再说一个类似的实验，让右脑看到了一张裸体的照片，这个实验我记得是真是这么做过。然后右脑看到这个裸体照片之后就笑了嘛，就有点害羞的就笑了。然后，但是左脑他没有看到，所以左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突然我就害羞的笑了。然后这个人再问他说："哎，你为什么笑？"然后左脑马上就说："哦，我看到这个房间那边那个仪器还是什么，感觉挺好笑的，我就笑了。"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实验啊，最终的结论都是一样，就是左脑他从来不会说我不确定，左脑就马上会告诉你一个原因，他会自己随机的找到一个原因来解释他的行为。这也让很多神经学家意识到，说我们的大脑，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左脑，它特别的会找理由。很多我们认为我们为什么做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讨厌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我们脑海中会给出一串非常有逻辑的解释，对吧？这个人长得好看，这个人对我特别好，他特别善良，怎么怎么样的。但实际原因可能和真实原因是完全没关系的。但是这就是我们左脑的特性，它一定要给把一切事情解释清楚。它只有把东西解释清楚的时候，它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世界，更好的去，这也是我们进化而来的一种能力嘛。因为如果一切东西它都不确定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是很难受的。所以它一定要找一个解释，找一个理由，即使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很值得大家去仔细想一想。尤其是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看看它能不能带给你一些启发吧。对，值得好好想一想。因为你可能想个10分钟，想个20分钟，你会有突然有一些意外的一些感悟会出现。至少我当时是这样。好，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我们下周再继续给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这本书和我刚才说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我们下周再继续。